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林林。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接续穿越荣耀之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可以说是续集啊。这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毛小遥共同翻译的。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父亲就是在当年的奥卡行动中五位殉难的宣教士其中的一位啊。而他后来为何仍然能够进入这一个实在是令人伤心的地方，而把福音传给这些当年是伤害他父亲的凶手，并且也为他们谋求福利呢？这本书会完整的告诉我们呢，在读奥卡人的心声，还有读来自于林林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我个人非常喜欢听诗歌哦，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就像是一首诗歌，你要如何来编排呢？下面就来听这一首《生命是一首诗歌》。
啊，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灵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我生命的诗歌。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琳琳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主内平安，好久没有联系你了，虽然平时不联系，但是一直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心里都有想你哦。今年开年回工作的岗位，高铁上就摔了一跤，感谢神的保守，没有摔得很严重，现在都已经恢复健康了。听到你为我们读的《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内心很受激励和感动，真是很感慨吴伟轩教士那么爱主、为主舍己的爱，知道最后他们全部牺牲被害这个结果，在整个听的过程中心里都是很复杂很伤痛的，也是在问主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安排。听到你说我也回到十字架下才能明白主的美意是什么，一下子我这伤痛难过的心就被主医治和安慰了。是啊，主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为我们被羞辱，被钉十字架，忍受诸多的苦痛和迫害，还被最亲爱的人出卖抛弃，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为了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去到了阴间，战胜了死亡。这份爱是何等的宝贵呢？这也让我明白吴伟轩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为何如此的爱那些人，并且原谅他们带来的伤害，因为他们有基督的心为心，他们明白主的最高旨意，并且活出了基督的爱。再次感谢赞美我们慈爱的救主。听到刘文姐说到的挑战，因为要去新的录音棚，内心有担忧，有一直为您的这个事情祷告，求主加添刘文姐信心，给刘文姐力量和能力，特别赐予刘文姐聪明智慧，去学习新的录音设备，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主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求主保守刘文姐的身心灵，靠主得刚强，神大能的手必会扶持刘文姐，兼顾刘文姐的事工的。所以刘文姐靠主大胆的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吧，一路有主与你同行，不要怕，只要信。也希望刘文姐姐为我的恋爱和婚姻及单身生活来带导，愿主按照主的旨意和时候来为我预备。虽然有人没有给你联系，但是你的节目主内家人肯定都是默默的收听，默默的成长的，因为你不知道主会怎么样通过你的节目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动工呢。所以最后祝愿你和你的家人在主里大大蒙福，福杯满溢，恩典满满，爱你的琳琳姐妹。今天读这一封琳琳的家书呢，心中的感动特别的深哦，而且呢很有感触，因为这一集节目是在旧录音室录制的最后一集了，在下一回呢就要到新的录音室去尝试新的系统的录制方式。就像琳琳姐妹之前听到刘文在节目中发出的讯息哦，就是呢确实我已经在这样的录音系统，在这样非常舒适的录音室有30多年的时间了，因此呢面对未来我心中有一些忐忑，但是我也知道无论往何处去，主必定同在。主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丧胆，因为主必坚固我们，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主坚立。因此无论在何方，深愿刘文和你共度的这30分钟都有圣灵的同在，也为琳琳来感恩和祷告哦，求主为你的单身生活能够更容神一人，而且也在主的时候为你预备那合神心意的另一半。 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写信来给刘文姐姐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我们为爱做什么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七章，茅屋。我留心看了看踏板，爸爸就是踩着他们驾驶飞机的。每个橡胶踏板上都连着单独制动一个前轮的刹车，我踩了一下刹车，简直不敢相信这竟是那架飞机。小时候我就是看着他载着爸爸飞出了我的生命，我一踩刹车就踩动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迫不及待地要发掘亨利56的更多残骸，于是我们向河下游走去。瓦达尼人看到我和弟弟、儿子还有飞行员朋友对这一发现如此兴奋，干脆都放下手里的活加入挖掘工作中。我们希望这一片曾经是棕榈滩的沙滩能带来更多的宝贵发现。金属探测器显示沙滩上很多地方都有含铁金属存在，我们弯下腰奋力挖掘，很快就挖出更多机舱的管子，结果发现是飞机后座的支架，与卡威提帕夫妻找到的那部分相吻合。然而尽管倾注了满腔热情努力挖掘，我们也没有找到太多的东西。长途劳顿加上睡眠不足，长时间的极度兴奋终于消退了，我们决定返回三里地之外的村子。我与儿时的同伴科巴还有他的儿子一起沿着沙滩走，突然他儿子跑进沙滩边的浅水里捡到了什么东西，我看见银光一闪，以为他抓了一条鱼。他把手伸给科巴问爸爸要不要这个东西，他手里拿着一个四边形的小铝片，精致的表面上涂着五个字母 PIPER， 那是爸爸飞机的名牌。现在一点也不用怀疑了，这正是亨利56。我把小铝片捧在手里时，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那架小飞机的价值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就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分配给他的注册号似乎都预言了他将是20世纪传教的象征。5156，飞机载着五个人死在了1月1956年。铝片经过冲压，上面的字母突出醒目，底色漆成了黑色，在一条喜怒无常的丛林河流里埋了将近40年之后，这一片宝贵的名牌跟我上次看到它时一模一样。那天我最后一次看着爸爸驾驶小飞机划过跑道上，然后飞出了我的生活，太不可思议了，甚至连漆也没有剥落。多年之后的这个发现那么不真实，简直是个奇迹。我知道一定是的，妻子吉尼是对的。当科巴给我那个小铝片时，我就知道这绝不只是一个奇异的巧合。我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也能感到上帝的指引。当我被瓦达尼人希望我回去与他们共同生活的要求吓了一跳时，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可是妻子吉尼想到了，她是对的，我即将迎来改变我们余生的一场巨变，而发现亨利56是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步。也许我心里已经在向往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可是我的头脑里却仍然在斗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我得放弃自己的事业，为的是帮助我的丛林家人从一种相当棘手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我事业有成，吉尼和我花的比挣的少得多，过去几年里我挣的钱比我梦想的还要多。假如 瓦达尼人需要帮助，我可以花钱雇别人去帮他们。但我试过这个理由了，他们明确表示想要的不只是这些，他们想要的是与他们有关系且对他们忠诚的人。他们不想让我派别人来，他们要的是我自己。我们越讨论这个决定，吉尼就变得越绝望。他简直想不通怎么能在亚马逊丛林里的小屋里做母亲。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四个孩子对于搬进雨林居住会怎么想呢？吉尼和我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对孩子开诚布公，在家里我们无拘无束地互相表达爱意，吵架时我们也不遮遮掩掩，我们也让孩子了解家里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生活情况。从他们刚刚能理解那些具体事物的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了。那天我打算告诉孝恩、杰米、杰西和斯戴芬妮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犹豫了。当时我正在穿衣服，却听到客厅传出斯戴芬妮的尖叫声。斯戴芬妮总是大惊小怪的，但这次听起来很紧急。我冲出卧室，心想也许她拿着杯子摔一跤被划伤了。来到客厅，却看见她站在沙发上，一手捂着嘴，一手高举过头，好像在挡开什么人的袭击。客厅地毯上爬过一只大蟑螂，我的心沉了下来。如果斯戴芬妮觉得佛罗里达的臭虫可怕，那她进了丛林准会吓出心脏病。那里有长达15厘米的真正的蟑螂，有手掌一般大的甲虫，有够你饱餐一顿的蚂蚱，如果你实在非常饿的话。尽管犹豫不决，我还是告诉了四个孩子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我向他们保证，不过可能性极小。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杰西立即回答，好啊，我们去吧。肖恩和杰米也认为是个好主意，不过斯戴芬妮才真的让人大吃一惊。她拖长声尖叫，然后飞快地拍了5下巴掌。她常用这种讨厌的方式惹我生气或吸引我注意。当我给她脸色看时，她却抓着我跳起了舞。好啊好啊，爸爸，咱们去吧，反正我不适合住在这儿，这儿的生活太没劲了。这难道是从我那差点被蟑螂吓破胆的15岁女儿嘴里说出来的吗？那时我不可能料到，不出一年，杰西就会问我是否同意他去丛林里徒步旅行5天，只有一个年轻的瓦达尼伙伴陪着他。我也想不到我会告诉斯戴芬妮他不能养吸血蝙蝠做宠物。我知道如果接受瓦达尼人的要求，我们的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世纪末倒退到石器时代。不过我们还未决定是否要打点行装搬进丛林，吉尼和我起码先要一起进丛林做一次短期拜访，以证实瓦达尼人的确是认真的。我也希望他们明白，把握自己的未来将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教会他们这么做对我们来说也很痛苦。我还要给吉尼一个机会，看他能否面对所有这一切给全家人带来的巨变。吉尼会在我们即将进行的拜访中遇到什么呢？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初次进入瓦达尼雨林这个神奇世界时的情景。第一次见到瓦达尼人，令9岁的我兴奋异常。我听见雷切尔姑妈曾对妈妈说，我想现在让这个小伙子进来住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自己杀了史蒂夫的父亲，可能担心他长大后会想替纳特报仇，但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不想报仇，他们大都已经把夙愿一笔勾销了，所以能理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不敢相信妈妈居然允许我去跟雷切尔姑妈住在一起， 他连弹丸枪都不敢让我玩。在姑妈那里，我身边将围绕着一群可能想杀了我的人，以免我日后杀了他们。我对妈妈的态度很吃惊，但我什么也不想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从基多驱车来到谢尔米拉，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们曾住在那儿。回到丛林边上就很令人兴奋了，深入丛林更是激动人心。从飞机上俯瞰提瓦诺时，我能看见的只有一条狭窄的空地，附近有几座茅屋，空地就像一棵大树倒下时在丛林里开辟出来的，大部分其实就是那条小跑道，长约180米，但由于一头有树，另一头是沉入河谷的陡坡，因此从我们的角度看，跑道短得出奇。我记得爸爸将在这种跑道上的着陆形容为以100公里的时速把车停进车库，从天而降落到一片邮票大小的空地上，似乎正好作为我伟大冒险的开端。飞机朝树丛中的小空地逼近，机翼上的什么东西突然砰砰作响，好像要脱落下来似的。飞行员向我保证，别担心，不过是辅助翼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减速。跟雷切尔姑妈说吧，我才不怕呢，只要它能飞，我就想乘坐它或者驾驶它。安全着陆后，飞行员将飞机滑行到一座茅屋前，然后熄了火。他与飞机寸步不离，我猜雷切尔姑妈不想让他跑得太远，以便在必要时能紧急撤离。可是我不知道出机舱后自己该干些什么。雷切尔姑妈想必去了飞机的另一侧，飞行员待的那边，我看不见他，却看见附近站着一大群瓦达尼人。我朝他们走了两步，几个小孩尖叫着撒腿就跑，年纪大些的人却声声地笑了，叽里呱啦说得飞快。我想他们是在说我呢。这些人似乎很好奇，我也很好奇。打量我的人大都浑身赤裸，我没注意到每个人腰上都系着一条绳子。几个男人穿着短裤，但有一个把短裤戴在了头上，两三个女人在下身围了一块布像裙子，还有几个穿着衬衫，但似乎没有人上下都穿着东西。在提瓦诺等候我们的那群瓦达尼人真算得上是盛装出营了，他们把自己拥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不过在我眼中他们还是赤裸裸的。我通常会自觉地不盯着人看，可他们不也在浑身上下细细地打量我吗？所以这样做似乎没什么不妥。不知怎么的，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放松。令我难过的是，大多数孩子显然害怕我，他们似乎认为我眼睛周围的黑圆圈和延伸到耳根的两条黑棍是从我脸上长出来的。年长一些的人好像对我身体的其他特征感到迷惑。我像姑妈那样肤色白皙，又像啄木鸟，就是伊丽莎白·艾略特的女儿那样长着一头金发。我甚至连胳膊和腿上都长着毛。9岁的我比某些瓦达尼成年人矮不了多少，但还没有表明自己性别的明显体征。众人打算派米莫前来调查我。在瓦达尼文化中，老人有着特殊的地位。我想单凭活了这么大岁数，他们就应该被视为幸运儿。在一个如此残暴原始的社会中，30岁就算得上高龄了。部落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自食其力，自己打猎采食，然后烹制食物。等到一个人上了岁数不能出力时，生活也就没有了保障。瓦达尼人不讲退休，更没有赡养老人的制度。而老女人有另一方面的特点，她们对谁都构不成威胁，也没有能力保护集体免遭敌人的威胁，所以她们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也许这就是欢迎队伍要派米莫前来调查我的原因。万一老米莫在他们的指使下 惹恼了我，遭殃的也只有他一个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六章《我们为爱做什么》，也进入第七章《茅屋》。不要错过了，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第七章看完。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